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这个节目呢，在以往的时间里都是在每周五6点档播出啊，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是每个月只有月中的这个周五，我们才能请到我们的嘉宾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调整到了下午的4点。那我们现在计划的频率呢，也是每个月一次邀请我们的嘉宾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样做呢，也是想让我们在不同时间段啊，开车在路上的听众朋友能够从陈老师的知识当中啊受益。当然，如果您是整天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对 Jack 陈老师就非常的熟悉了。陈老师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除了他自己亲自建房之外，其实他更重要的呢，还是教书，专门呢教 contractor， 就是如果你要想当 contractor 去读书考证的话，那可能就会碰到陈老师啊，所以他是非常有经验，而且呢，也非常有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在以往的节目当中，陈老师呢一边给大家介绍建房、修房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一边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大家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您是想盖房子啊，还是家里的装修维修甚至到各种电器的安装选购等等，大事小情的，陈老师呢有问有答。所以我们在四点档的听众朋友，今天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档节目，如果您家里也有各种各样和我们节目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能够在节目期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热线电话从头就开始给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大家有问题拨打热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嘉宾 Jack 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谢谢陈老师你好，听众们大家都好。
我们换了一个时段啊，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所以刚才呢对您介绍了一下。那陈老师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您讲了不少盖房子和房屋维修方面的知识了，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我们从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啊，我带他们，这是我们听众以往留下来的问题，我带他们提问，然后您回答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众有热线进来的话，我们也及时的接听听众的电话。那重点是陈老师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切实的解决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好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位听众他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全新的房子要装修，他考虑想问一下，对于地面来讲，各个不同功能的房间啊，材质怎么样来选择，有没有一些大概起的指导性的一些原则，陈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如果长很多年不做装修了，可能对目前市场上的装修材料的，尤其是一些新型的材料不太熟悉，所以也请您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呀，这地面上的 finish 有很多的 choice。那么就看你这个房子它的设计是怎么样，它比较新潮一点，它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等等等等的，那你就可以决定你要装怎么样的地面。当然你也要这个取决于这个你自己的 budget 是怎么样子的算啊。那么呀，最早见我们的呢，就是说是装一些木头的地板，你觉得那个 oak 啦 maple 啦或者 mahogany 啦都很漂亮啊，就早先是这样。那么但因为这种东西呢，就是说成本比较贵一点哈，那么这个有些人也觉得它比较太老气了，所以现在有些人就不在这方面思考。 那么他就想在这个地面上可以放一点耐水的啦，耐磨的啦，就是说可以擦洗方便啊，清洁容易的。对，所以现在比较流行一种叫做 SPC 的地板，哎，它有不同的厚度，哎，那么它不同的宽度，哎，那么它有很多不同的色泽，你都可以选择啊。所以它是一种以塑料的，所以说是 vinyl 的一种的成分，塑料的成分，那么但是它呢不会因着有水汽啊潮气，那么它变形，那么现在所以这种的价钱也还蛮合适的啊，从2块钱呀到5块钱这些都有哈。那么你可以在 Home Depot 也可以看得见，很流行。那么在别的那个 supplier 它都有哈，那么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大陆生产啊。那么这个质量非常好，而且很漂亮。那么加工边沿的核的部分都非常的结实，都非常的好啊。那么做的人也容易啊，那么他们一般也现在要掐去3块多钱一个平方尺啊，那你如果自己做就可以省下来，而且很容易做啊，很容易切割，哎，那么这种的呢就是可以用在厨房也可以用在厕所，所以大家就是说为了看的一体式啊，那么从进门一直到厨房到厕所，哎呀这个都是蛮不错的啊。那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房间里面他们有人喜欢温暖一点，还是喜欢用地毯啊，这也有人有用，你也可以用 SPC， 但是你喜欢的话你的房间里面穿拖鞋差别也不太大啊。那么楼梯也可以用啊，它有那个 SPC 的 Bruno， 它可以包你的楼梯的边沿啊，稍微多花一点钱那个蛮贵的，那么但是也是做得很漂亮，很好用啊，那么这种的选择啊，当然你厕所里面也可以用的 Lelonian 的一片的那种防水的啊，这样做也可以，也可以厕所里面可以做 tile 啊，我比较喜欢 tile 啊，因为它坚固性好一点，它下面的防水可以特别做的结实一点呀，那么这些都是选择的，都是选择，那么我们可以看自己的兴趣啊。那么看你房间的这个颜色啊，那么性质住的人等等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老人呢我是觉得还是地毯最好啊，这楼梯间呢有小孩子的话有老人的话也还是地毯来的好些，不太容易滑啊，不太容易滑啊。但是你要小心，你铺地毯的时候你放那个 runway 啊，那个保护地毯的那种 runway 啊，有的时候反而会叫老人和小孩摔跤的，哎，所以这是你自己要注意啊，安全上你自己要很小心啊，那么这样子设计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这里我多问一句啊，这个材质听起来是又便宜又好加工，然后还挺结实的，那么难道木地板和它比木地板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了吗？毕竟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觉得天然的材质总还是好的，恨不得有的人都把大理石贴到地上哈、啊。那么比较而言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SPC 或者木地板有什么样突出的优点呢？
SPC 的 floor 虽然说它是比较不容易翻皮，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被水侵害哈、啊。但它实质上它的接缝点有时候你要是说哎呀装不好，或者说地下的那个弯曲度啊有凸点哈、啊，那么它还会是在那个制作上面，你没有注意的话，没有磨掉或做平的话，它还会开缝，它还是会开缝的啊。那么这是难免的，哎，所以要得小心啊。那么木质的话，当然这个到现在的话，这个一般讲，假如说你的房子是 slab 的，就是水泥的地板，那你要做 engineering 的或者定 plywood 的啊，那个成本就大，所以 SPC 做的话还是成本的问题是一个考量啊。 那么这个呀，但是你做木头的话也是可以啊，但是你会碰到进了水，它颜色会变，那么会黑啊，就是怕水，哎，怕水，哎，你放那个花盆啊，比如说放鱼缸等等的，那个水一下来，你整片的这个木头就毁掉了啊，那么它会变黑呀，它会变色，所以木质是我是很喜欢木头，古色古香的，看起来心里面很稳当啊，这个呀喜欢这个，但是 SBC 呢就是干净啊，看起来清爽啊，将来你不喜欢要换颜色，你换掉也没几个钱啊，因为它的材料便宜啊。那么，所以这个，但有些人觉得单调一点啊，那个颜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么，但是也有一些 SBC 的 floor 的话，它是这个颜色色彩也是很鲜活的啊，也还不错的，可以好好的选，好好的看。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哦。那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庭家装啊、维修啊、盖房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会打开热线，为大家我们的嘉宾为大家回答大家在居家当中啊常遇到的一些关于建房啊、房子维修维护方方面面的问题。希望听众朋友您不要错过了，陈老师是相当有经验，往往给您的问题啊出个主意，可能会帮您省下不少维修的钱。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接下来呢再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挺典型的，有一些家庭呢有一些大的建筑施工的项目啊，比如说游泳池或者是 hot tub 这种东西，如果他不用了想要拆除的话，想要问一问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尤其是这些废料啊最后要怎么处理。
游泳池的话那么一般讲你要 abandon 的时候，你就要跟 city 有一个 permit 申请啊。那么申请的话他要求也不是很大，缴了钱是主要，因为他要看你的电水要拆除，那么最后游泳池的底要有开一个至少要好像12×12的这么大一个洞啊，一个孔洞。因为你原来是 plaster 的那种水泥的底哈，那四周的这个是 plaster 做的哈，那么防水的，那么现在水要泄走，那么将来那个水会这个从这里游泳池的面上下去，就必须有一个最低点的地方要漏水的漏掉，那么他们的盼望就至少要12×12这么一个正方形哈。那么我们一般都做的大一点，我们一般都是做2×2这么样一个开，有时候也好像开两个啊，那么这样让水走掉的快一点啊，因为落水积在你的下面的话，将来它形成了一个水层的话，会把你上面的土推起来，这就很麻烦啊。那你申请这个 permit 以后呢，你打了个洞以后呢，自己会来看啊，然后那么下面的话。你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要填掉了这个地方，你将来是不是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像 ADU 啦、造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啦，是不是要造这些东西，如果要造东西在上面，你必须要有这个 soil engineer 呀，给你出证明哈，你要做 engineering compaction 呀，就是说他必须用 class B 的那个 base rock一层一层的，差不多6寸一层要打压，要打紧啊，从下面一直往上打紧啊。那么游泳池就蛮深的，有时候到10尺那么深啊。那么从下面就是一直要打紧啊，要把它打得很紧哎。 那么这个将来的话上面才可以上 foundation， 不然的话你是平常的那个土啊soil 就这样子填进去啊，那么这是不行的，它会下陷，那你将来造了 foundation 就歪掉，会下沉，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假使你看你的计划是怎么样，你有 engineer 给你签字，他要来看你 compact 的时候，他要来看你的 engineering， 称为 engineering compaction 呀，他就机器打的噔噔噔噔打的很紧很紧很紧，然后他用这个测试器哈，要检查密度，检查湿度，然后完了之后再来六寸六寸再打压，然后再六寸六寸打压，他要来很多次哈，那么来给你测。你的这个 density 啊，就是你的密度，打压的密度啊，然后他会 certify， 他会写封信啊，证实了这个是 backfill， 是按照 engineering backfill 啊，他签字啊，然后你在上面你可以种土啦、种植啦，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你这下面是打实的，将来你可以做 foundation， 可以造房子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一般的哈。compaction， 你就打压压压压压，然后打完之后你这个尽量打紧咯，然后上面再多打一点土，我是建议至少打半寸，要提高半寸到一尺这么高的温度啊，因为你一下雨过一年盐过你快就这个土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差不多要走个三五年，它会沉下去，它会沉下去啊，那这就比较 risky 啊，这上面是不可以造任何的房子的，那么呀，所以这个 swimming pool backfill 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呀，那么 jacuzzi 的话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洞比较浅啊，那么呀，但是你若要将来你还是要造房子的话，你还是自己要base rock 你要 backfill 好，因为 jacuzzi 下去的话也有三尺左右啊，也是 foundation 那个深度啊，那么你自己要打压打好啊，但是基本上并不需要这个soil engineer 的soil report 啊 compaction report 不需要，好不好？但是你这个因为你有的时候 jacuzzi 造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喜欢在上面有那种凉亭啊，那种帐篷式的木头的建筑啦，八卦亭的那种啊。你要拆掉的话，你还是要呀，整个下面的四周的围栏呐、还有座椅啦，全部拆光啊。那个你拆下来的东西也不少 ，redwood 也不少，那你需要叫一个 container 来，那么那就可以把它丢掉，可以把它丢掉哈、啊。那么 swimming pool 在拆的时候，有时候 swimming pool 的周围的水泥呢，有的时候它会打碎，它要求是。打碎哈，那么可以 backfill 给推进去，到的这水泥铺的洞的里面啊呀，大致上就是这个情形呀。
好的，听您这么一讲哈，陈老师至少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轻易不要建啊，因为拆听起来比建还要麻烦得多，而且是不是费用也蛮高的呢？
呀呀呀，这个拆小公司的我差不多，我觉得你至少要预备3000块钱呀呀，因为你叫个 container 就要交1000多块钱交来，那都丢进去了以后呢，一大堆东西丢完了以后呢，丢到里面切成筷子丢在里面，人工啊，两个人人工啊，有时候也要做到1天到1天半的，那么还有那个你那个往后这个土啊。因为它 jacuzzi 下面有个洞嘛，啊，要 backfill， 你要把土弄进来，还把它压平，很好，啊，把院子给种的像样，那个这也是不少费用。那么 swimming pool 那更贵了，现在要价差不多要到20000多块钱，呀，因为它要拆电、拆 pump， 要丢掉 plumbing 的东西，那么线要拉掉，那么然后呀，它有 bobcat 进来 ，excavator 要打烂。你四周的这个水泥的东西啊，然后还叫土进来，然后从前面要运到后院呀，这些都是有时候车运很难进去，要很小的 bobcat 进去，那还便宜一点，因为 bobcat 不能进去用手弄， 你搞死了，哎，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啊！所以这个要把它整好。设计费多少钱？300块钱的 permit fee， 但是这个人工钱是蛮贵的呀，什么总共弄到20000块钱，对。
哇，听您刚才讲的，像地板啊那种活儿，自己好像手巧一点能干。那像这种活儿，添个游泳池，自己想慢慢干，能做吗？还是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
假设你有那个engineering backfield 的话，你没办法自己做啊，因为他需要那个机器 bobcat 了，那个 base rock 就前面运到后面，有他用那个 bobcat 来运倒进去，然后 compaction 用机器，那自己做可能会差一点啊。假使说是不要 engineering backfield， 你将来就是给孩子们在里面做点草皮玩一玩，后院这样弄的话啊，那你可以自己慢慢弄。哎，我看到我有个朋友自己弄啊，弄了之后他没有遵守我的跟他讲的，他给他弄平了就完了，结果几年以后一看，哇，就往里凹了一块啊，
变成一个坑了。好的，
再填吧，没关系吧。
OK， 慢慢来哈。好，
再慢慢来。
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想提问，我们先来接电话，问题过后的话，广告之后再请陈老师回答啊。我们现在是在先生，您讲您的问题。
老房子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地基，刚才你已经讲了很多地基哈，这个地，我现在这个地，在一个角上呢，当年的89年地震哈，它那个有一个角呢，它等于是靠近那个 fire space 的那个地方啊，它下沉了大概有2寸。很难找到修复这种的公司哈，有的人说打桩，但是他打桩呢，他要把这个房子抬起来，如果结构有破坏呢，他也不负责，而且也不能保证说就一定可以把它给修复。我想请教一下您。第二个问题呢是老鼠，我这个房子呢有一个空地，空地那边呢是一条小河，所以那边呢好像是有很多 gopher 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 gopher 这中文怎么讲哈，就是除了吃这个植物的根呢，它还会从这个地下室啊往上窜，但是我找来找去呢都找不到很好的堵老鼠的这个洞啊，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洞，但是呢它会上楼，而且会上二楼，所以有没有这类的公司或者有什么建议？谢谢陈叔。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参与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请Jack 老师回答您的问题。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居家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刚才我们的听众在先生提了两个问题，地基下沉还有房子里有老鼠，请问陈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针对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都是难题是吧？
那么现在我就说，我因为现场没有看过哈，地基下沉有很多的原因，那么刚刚这位听众提到了这个，他是在 fireplace 的一边上呀，那么在 fireplace 一边上的 foundation 往下走，那么是不是 fireplace 的重量这个压在这个 foundation 上面，还是说有怎么样的水在那一个 fireplace 的边角上，那么一直长期的有外面的水流到那里去，使它下面的地基下面的泥土软化，使它下沉。
陈老师啊，我打断一下，刚才我记得这位在先生说，好像是哪一年有一个地震，可能是那个地震的影响。
地震不会使你防震性下垂下沉的啊。那么是在地震了以后可能开始注意这个事情，那么呀 注意检查房子了，才查出来这个地基下陷，因为下陷不会瞬间地震之后它往下走的，很难得有这样的现象啊，因为地震是一个 overall 的一个很均匀的一个情况，明白？那局部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很可能是震断，下面的不知道这个防震性有没有震断啊？我相信掉两寸下去，一定在某一个点上它有裂啊，它有裂。哎，那么一般就是假使发现说水也没有侵蚀，哎，那么并不是水的问题，哎，而是自然下沉。那么想要把它修复是不太容易的呀，因为你房子这么重啊，你要把防震性整个下面的地基往上顶起来哈、啊。也虽然这外面有人号称那个什么，有一种方法叫 helicure 的方法，哎，就是旋转式的往下压那个铁管，然后它拖在地基的底边。把它反方向把你地基顶起来，哎，那个 cost 比较大，哎，一般讲下沉两寸的话，房间里面会稍微是有感觉的，是会有点斜的啊，但是主要是说它的 comparison 怎么样，就是一年一年你有没有比较，它是不是继续在下沉啊？那么水的问题如果不在的话，那继续下沉的话，那么你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找 structure engineer 来看一下，然后在你这个地基的下面做 underpin 的 foundation， 哈、啊，就是挖空以后呢，挖下去两尺，然后造一块，那个造一块那个大的那个水泥块，啊，那么有一尺厚啊，有三尺，那么深进到里面去啊，四尺宽这样子，嘿，那么这一大块。一块大的 pad， 存在于你 existing 的 foundation， 跟你挖开的下面，把它倒进去，倒成了以后，那还，然后再看它还会不会下沉，因为你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房子的重量把它分散开，好几倍分散开的话，它应该就不会再下沉。
陈老师呀、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挺遗憾的。还有听众等在线上，刚才的那位听众的问题也没有完全回答完，希望我们线上的听众呢把您的问题留给导播，我们在下期的时候请陈老师专门的回答您。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陈老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